朋友们好，我是江峰。今天呢是2025年的12月10号，又到了咱们的爆料周三节目啊。今天呢，我真是，没法跟你们聊国际局势，也没心情啊调侃这中南海那些宫廷斗争了。今天呢，我的心里堵得慌。为什么？就在因为在几个小时前呢，在富庶的江南，在浙江绍兴的人民广场上，发生了一幕无比熟悉的一幕：人民又向那个为人民服务的中共政府跪下了。这是又一场相信政府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今天咱们就深度分析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简称浙金中心的暴雷事件。为什么这是一场披着国企外衣，由政府站台监管部门放哨，最后由黑心资本家操刀的一场完美屠杀？我会讲述资本家如何与中央一起啊，利用讲中国好故事的政治需要而圈钱，揭露帮助浙金暴雷这个元凶祥源控股完成金融诈骗的中共政经圈子的名单。最后在江峰会员网呢，会详细的透露暴雷事件之后啊，这个祥源控股的老板如何在香港、新加坡开曼的信托与离岸公司他们的全名单，独家透露他的逃跑路线图，浙金中心跑路的高管真实去向，还有他们的资产隐匿点。好，我们就从这个浙金中心暴雷现场的惨状开始。2025年12月10号下午2点，绍兴市人民广场，天气是阴沉沉的，风啊是一刮着跟刀子似的，直往脖领子里钻。绍兴市政府那个庄严的办公大楼对面，100多位老人齐刷刷的全跪下了。这不是在拜佛啊，这是在向所谓的人民父母官磕头啊。横幅上面写着5个血淋淋大字：还我血汗钱。有人直接瘫软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嚎啕大哭啊，50万养老钱呐、一辈子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呀，全没了。有一个老太太我印象特别深的，看视频里她头发全白了啊，在那拿着手机还拍视频呢，边拍边哭啊，声音都哭哑了，对着镜头那边的儿女在忏悔呢，说呀，这没听孩子的吗？孙子问说，奶奶钱呢？我说没了。他说那你怎么看病啊？我还怎么活呀？就这段视频啊，现在墙外的 X 频原来推特还有墙内那些还没来得及被删除的微信群里面疯传，凡是刷到的人没有一个不红眼眶的。我反复看了10几遍，每次看到那位老太太把手机对着自己满是泪水的脸呢，我都得停下来深吸口气啊，才能让自己平复下来。这不是什么恶意讨薪，这是真金白银的棺材木啊棺材本啊，这是在中共统治的大陆辛苦工作一辈子攒下的钱，就这么一夜之间在这个号称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没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富甲天下民营资本群聚的浙江都如此暴雷，中国大陆其他地方会如何呢？这场悲剧的源头叫做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简称浙金中心。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江峰啊，这些大爷大妈是不是因为贪心呢？是不是去搞什么传销 P2P 了？不是的，朋友们啊，这恰恰是这个案子最邪恶的地方。这不是普通的民间诈骗，这是一家门口挂着国徽、顶着红头文件光环的机构啊！这是一场国家级的信用背书诈骗。2013年，浙金中心出生，那个时候他简直就是咱们说叫什么？有个成语含着金钥匙出生嘛，天之骄子。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亲自发红头文件批准设立，浙江省财政厅、宁波城投、国信证券、民生银行的四大金刚。全是国资背景嘛，一起下场，硬是把浙金中心捧成了浙江人自己的类国债平台。你走进他们的办公大楼，门口挂的牌子比银行还牛气，是吧？浙江省人民政府指导单位，浙江省财政厅等国资参股，什么年化收益4%到5%，稳健安全，流动性好，随时可转。对于那些一辈子相信说听党话、跟党走的老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放心呐。这就是国家担保啊。杭州人一提浙金中心，那是眼睛都不眨的信任的，是吧？说这浙金中心是咱们浙江省里的亲儿子，是吧？国资背景值得一批。 而我家楼下张阿姨说，去年投了30万，利息按月到账比银行定期香多了。还有的说，我老公是公务员，他都说了这是准国债，闭着眼睛买。而销售经理的话术更是无懈可击啊，他对那些老人说，说阿姨啊，您把钱放银行里啊，3年定期，那银行再给你2.75%，还跑不赢通胀呢，是不是？放我们这4.5%起，省政府给你看着呢，还能随时在 APP 上啊，在 APP 上转这个转让，急用钱一天到账。你看，这就是国家的普惠金融啊！呀，这你想，这普通的老百姓能受得了这个吗？一个拱墅区的张阿姨，2021年家里拆迁，一口气把100万拆迁款全都砸进去了。当时理财经理拍着胸脯跟他说，说张姐您放心，这是省里的平台，是吧？这个连长上面有团长，我们上面有财政厅的市长，这铁板钉钉。结果呢，这颗铁钉活生生的最后钉在了老百姓的心口上。2025年11月27号开始灾难降临，这个 APP 突然就登不进去了，显示说网络异常。11月28号提现按钮直接变灰了，那灰色的按钮像是一块墓碑啊。11月30号客服电话永远忙音，或者是冰冷的机器人回复。12月5号几百个大爷大妈冲进杭州上城区的浙金中心大楼，结果发现里面早就人去楼空，剩下一地狼藉的文件。而几个小时之前，我做节目几个小时之前，这里只剩下增加的大批警力。12月9号这些大爷大妈们绝望了，包了10几辆大巴直奔绍兴市政府，喊话说我要见市长。12月10号实在没招了，跪了，跪成一片。这100多亿对于中共政府来说，可能也就是援非项目的一个零头啊，或者是某个贪官家里搜出来的现金的零头，但对于这20000个普通家庭来说，这就是买菜钱，是救命的药钱，是给孙子压岁钱啊，是准备给老伴买墓地的钱。有人算过了，平均每户被收割了50万，在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下，50万呢，相当于把杭州一个普通三口之家10年的积蓄一把火烧了个干净。那么你说他钱拿不出来，是真的经营不善吗？不是的，这是一场从头到尾精心设计、明抢豪夺的惊天大劫案。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看，2024年10月，也就是暴雷前的一年，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做了一个极其隐蔽、极其缺德的动作。他们发了一个公告，轻飘飘地说，不再保留浙金中心的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知道说这艘船要沉了，所以政府先跳船了，是吧？说啊，你们这是老百姓，你们看看啊，我早就发现问题了，所以我取消了浙金中心的金融交易资质了。而我们党和政府早就防患未然了。但是你怎么告诉老百姓的？投资者接到通知了吗？还是被故意隐瞒了？你们看啊，牌照摘了之后，这家店关门了没有？没有啊。他那个 APP 关了吗？没有啊。宣传提了吗？没有吗？老百姓交易如旧，谁知道他已经是无证经营了？监管部门去哪儿了？明明知道这是无证驾驶，还让他宰客。明明知道前面是悬崖，还让他继续加油前行，啊，只要不翻他自己认亲的就行了。那么这是监管不力吗？不是了，党和政府一直在配合诈骗，甚至可以说是主导诈骗。牌照没了，怎么继续割韭菜？是吧？换个马甲，是不是？先把国资给洗出去了。我们看2025年1月，浙金中心的工商资料啊，悄悄变了。公司名称从这个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改成了浙江浙金资产运营股份有限公司。你看，去掉了金融两个字，但保留了浙金。普通老百姓哪分得清这个呀？哪知道这其中的猫腻啊？法定代表人从这个丁建林的双木林变成了丁建林，这音同字不同，实际就是夫妻档或者是亲戚档的掩护嘛。最关键的就是什么？第一大股东从国资变成了杭州民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8.57%。你说这悄悄更换的这些，不都是在工商监管下进行的吗？那么这个杭州民智是谁呢？我们一查，一家2018年才成立的小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实缴资本 零，你再往十里八，杭州民智的实控人是安徽义祥文旅，而义祥文旅的背后呢，是祥源控股老板于发祥。这就是典型的白手套操作，一夜之间国资股东稀释到只剩下20%，啊，从当年说国资亲儿子变成了这个民营的养子。但是对外的官网、微信公众号、App、营销海报全都没改，还是那个响当当的浙金中心，还是那个省政府指导。这就相当于什么？原本挂着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的金库里面，里面的人偷偷把国库的钱给搬空了。有没有钱？有，换成了民币了，啊，然后招牌擦的锃亮的继续营业。那你存进，你进去存钱的时候，还以为是央行在给你发理财呢，是不是？谁知道已经是阎王殿的小鬼在经营了。见多不怪啊，其实这正是中共体制下最常见的一套戏码：国资在利润最高的时候进场分红，在风险最大的时候呢，金蝉脱壳，留下一地鸡毛给老百姓。那省政府继续指导的这个养子，也就是咱们说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个拿着镰刀的人呢，登场了。他叫于发祥，绍兴本地人，是祥源控股的老板。2025年胡润百富第465名，身家145亿人民币。他身上光环多得刺眼的，什么浙江省杰出民营企业家呀，浙商领军人物啊，长得白白胖胖啊，见谁还都一脸和气，就是这么一个。白白胖胖的145亿的大佬亲口让他的执行总裁沈宝山啊，去跟走投无路的投资人说，以前我们还能东拼西凑，现在真没钱了，你耍赖了呗，是不是？我现在就是不准备还了嘛。一个身家145亿的人告诉一群靠退休金过日子的老人，我真没钱了。这不是没钱，这是没良心。但于发祥并不是真没钱，他的钱去哪儿了？他搞的是文旅加地产模式，口号喊得震天响，什么让文化旅游成为城市新名牌啊！这个说白了就是打着搞旅游的旗号，低价从政府手里圈地，然后盖房子卖高价。这套玩法在前几年房地产火爆的时候啊，确实让他赚翻了，也让他成了地方官员的座上宾。2023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彻底崩盘，啊，什么旅游景区啊，又经济萧条，根本不赚钱。于发祥的资金链其实早就断了，但他不敢停啊，停了就是死啊。于是他开始玩什么击鼓传花。2025年6月，在资金链已经紧绷到极致的时候，他突然宣布说，我要豪掷22.95亿港币收购香港海昌海洋公园。这笔钱哪来的呢？一部分是银行贷款，另一部分呢就是通过浙金中心圈钱，把黑手伸向了浙江老百姓的口袋，拿着那个叫年化成本8%到9%的民间高利贷，去填他这个年化收益只可能有2%到3%，甚至亏损的一些什么景区黑洞。这不是在投资，这就是在自杀，而且是拉着20000个家庭给他陪葬。根据市场流传的风险提示讯息，这个10月份就有传闻称，上海票据交易所内部风控通报显示啊，祥源系多家公司存在票据逾期，合计3737万，3000多万的商票他都还不上了，说明什么？他的现金流已经枯竭到了极点了。那100多亿的民间融资呢，早就被他像撒胡椒面一样填进了那些烂尾的景区和房地产项目里了。让我们看看这些吞噬了养老钱的黑洞啊！一个在安徽的祁门黄山项目，号称投资50亿，现在成了烂尾公园，那个杂草长得比人还高。云南搞了一下丽水古堰画廊，这个投了30亿，疫情后游客寥寥无几，门票收入连景区的电费都不够付。还搞了一个绍兴凤凰古城啊，原本这牛皮吹上天，说打造成第二个乌镇啊，现在连围墙都没围完，成了鬼城。最后一个他干的是香港海昌海洋公园，刚收购5个月，股价跌了30%，每天烧钱几百万。为什么香港市面那么惨淡？为什么主题公园和房地产都跌成狗了，于发祥还要进军香港呢？因为这是转移资产的海外跳板了。这个我们会放在啊爆料星期三江门会员网站，我们详细介绍啊。那问题就是这么低劣的 手段明显的诈骗，政府如何没有察觉？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吧？被骗光了养老金的百姓就跪在政府大楼前，而这个党和政府正是整个骗局的参与者与帮凶。这个过去说，老人说是一个篱笆三个桩，我说这一个坏人要成事也得三个帮。这场戏能演整整12年，背后有一整套的帮凶天团，各个西装革履，头衔光鲜，收钱闭眼盖章，是吧？韭菜收光光。第一号帮凶是一个叫做金杜的律师事务所，这是全国 top 10 的大律所呀，啊，给每一个浙金产品出具法律意见书，白纸黑字啊，写着说本产品合法合规，不构成非法集资。那投资人一看到金杜这两个字，一想，哇，这是大律师都说没问题，那肯定没问题啊。结果爆雷后，这律所怎么说呢？一句话，我们只对当时提供的材料负责，不对未来的兑付负责。说实话，我跟你说，这大律师就是大律师，就是牛，是吧？我江峰根本辩不过他，他只认证那把捅向受害人的刀是合格的刀具，并没有说他是杀了人后的犯罪工具啊。第二号帮凶是谁呢？杭州联合资信评级公司，今年10月就在暴雷前的一个月，这家评级机构还给这个祥源控股出具了 AA 加、2A 加呀主体评级报告，报告里称偿债能力强，外部支持力度大，展望稳定。一个月后100亿直接暴雷，投资人去那个评级公司门口拉横幅，保安说领导出差了啊，出哪儿了啊？出国了。第三号帮凶是谁啊？银行与券商的合谋。浙金产品最猛的时候啊，国有中信银行的私人银行部门都在卖，那客户经理为了完成 KPI 是吧，私下跟客户说领导下了硬指标，这东西收益高还送礼品，必须推，你现在爆雷了，银行直接又甩锅，这是第三方产品是吧，我们只是代销概不负责。卖的时候说是我行优选产品，炸的时候就说是这那是一个路边野鸡野种，这就是中共国有银行的嘴脸。再说第四号帮凶，最隐蔽的杀手，地方政府的维稳逻辑。你说为什么绍兴政府不去抓于发祥？因为祥源控股在绍兴是大而不能倒啊。绍兴好几个政府平台公司都借了祥源的钱，或者给祥源做了担保，祥源要真倒了，连锁反应能把整个绍兴给掀翻了，把融资平台给炸飞了，绍兴的公务员发不出工资来了，地方债务危机立刻能引爆。所以政府的选择是什么？牺牲老百姓，保住于发祥。直到暴雷的时候，党和政府还是这个混蛋逻辑。你看到没有，投资人去绍兴市政府门口下跪，警察来了啊，不是按照大爷的要求去抓诈骗犯，而是把下跪的大爷大妈一个个叫请上大巴车，拉到学校体育馆关起来了。这就叫维稳优先，对付靠边，解决不了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说这些专业服务的经营者，这些国字号的银行，这些地方政府的机构为什么会联手行骗呢？因为这是党的需要。于发祥是什么个人呢？20岁左右南下海南闯荡，在当时海南房地产泡沫背景下，他做建筑材料生意挣了点钱。1997年开始在海南做房地产，很快呢又遇到了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生意受挫。2001年通过收购琼海德 A， 现在的这个叫海德股份控制权，进入了资本市场。然而这还都是小打小闹，他的祥源控股集团公司的发达，正是跟随中共开始对外资本扩张，在遭遇中共意识形态与普世价值观冲突的时候，中共开始大搞讲中国好故事项目的时候发达的。习近平18大接班之后，建立了个宏大战略口号，什么打造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啊，建设国际旅游城市啊，全域旅游示范区。这个20大文旅融合首次被写入党的报告啊，写进14-5规划呀， 全国各地文旅项目纷纷上马，动辄几百亿、几百亿的这种啊规划蓝图，什么搞古城了、度假区了、文化产业基地、影视基地了啊，就这些年那些抗日神剧，我跟你说，就这种爱国遗产加上资本运作的畸形发展产物，是吧？也是这时候出来的，各地政府乐此不疲，因为这样什么符合中央的精神，符合习近平的喜好，还可以捞大钱。于是从中央的专项债给文旅项目提供专款，到地方的城投平台，到 PPP， 到下面的金交所理财啊、信托计划什么有限合伙基金，所以这些债务金字塔层出不穷。于发祥从安徽合肥一带开始做什么古城地产、旅游地产，一直到浙金中心的理财产品，就是什么讲故事弄钱，是吧？完全是借中共这一波讲中国好故事的这个潮流发起来的。2017年，于发祥收购赵薇的万家集团啊，哎，做文化是吧？赵薇很有文化嘛，对不对？啊，然后把自家的什么岐山，这个祁门黄山这个古城啊，把那项目给放进去了，更名为什么叫祥源文旅，完成了一次标准的借壳加资产注入的资本市场圈钱操作。于发祥之这个过去十年这些地方文旅啊，这些项目操作本质上就是什么？就是说换皮的基建加上地方债黑洞的一个典型。随着中共高层斗争加剧，文旅项目遭遇清算。2025年开始，财政部清理 PPP 示范项目，尤其是文旅类项目，是在就等于在财政口上把假 PPP 真政府融资这条路给堵住了。青海文旅啦，什么张家界大雍古城了，已经遭受清算了吗？那么作为对习家军主要资本大本营的动作已经开始了。就在这个关节点上，你说你浙金中心要出事儿，有人能保吗？所以他的暴雷就是无法再得到中央的保护的典型案例。最后我们来回答那个最让大家心碎的问题，这100亿真的是凭空消失了吗？朋友们，钱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它只是转移了，只是从百姓的口袋转到了权贵集团的钱包。我通过内部渠道呢，梳理出了三条资金转移的路线，条条触目惊心。哪三条呢？第一条线，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阴阳隔离。祥源控股旗下有三家上市公司啊，祥源文旅、海昌海洋公园、交建股份。这三家现在股价虽然在跌，但是财务报表做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呢？因为于发祥把所有的这些高息融资啊、什么烂尾项目、担保债务全部都塞进了非上市体系。浙金中心就是这个垃圾桶，容下了这一大堆的负资产。这叫什么叫防火墙？老百姓的钱被他烧在这个防火墙外面，保住了他的资本市场的地位。第二条线是什么呢？海外跑道早就铺好了。根据我拿到的一份离岸资料啊，这份资料呢，我将在这个爆料星期三会员节目里详细给大家去解析啊。于发祥的家人早在2020年就在香港、新加坡、开曼群岛设立了三层离岸家族信托。信托的受益人名单里赫然写了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女的名字。那笔收购香港海昌海洋公园的22亿港币，有8亿多是通过香港空壳公司进行的过桥贷款。那么这笔钱流向了哪里呢？最终受益人是谁呢？查不到了。这就是典型的内保外贷资产出海，他在国内留下债务，在国外存下了几辈子花不完的美金。第三条线，就是土地财政的最后接盘。我听到一个最离谱的内部说法，就是绍兴某区政府正在研究拿几块商业用地低价卖给祥源，让祥源拿这块地去银行做评估抵押，套取新的贷款来还旧账。这叫什么？那左手倒右手嘛，是吧？拿全绍兴老百姓未来的土地出让金啊，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税款，去填于发祥今天挖的大坑。这就是中共体制的悲哀，是吧？资本家闯祸，老百姓买单，权贵分赃，韭菜遭殃。当中国最富庶的浙江省的金融暴雷 啊，那就不仅仅是一个浙金中心的问题了，这是整个中国金融体系崩塌的前奏，这才是咱们今天做节目呢啊要思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从 P2B 暴雷到河南村镇银行存款消失，再到中植系倒闸，直到今天的浙金中心，所以你看懂这个规律了吗？这镰刀啊，是越来越锋利，越来越快，收割的对象变了。最早呢是想发财的人，后来变成了想保本的人，最后变成了只想活命的人。那些跪在绍兴广场上的老人，他们犯了什么错？他们唯一的错就是太相信那个挂着国徽的招牌了，太相信那个说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了，太相信说政府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政府不让做什么就不要去做什么。今天呢，我也不藏着掖着，是吧？揭露这个真相，让你看清楚，你的很有可能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是怎样被一步步被党和政府、被黑心资本骗进坑的。这里呢，江峰，请您务必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个视频转发到你所有的家庭群、亲戚群、同学群，因为今天是绍兴，明天可能就是宜兴、嘉兴，不管这个城市兴了多久，有多厚的家底。在党的关怀下走向衰败是必然的，希望每一个还在相信国资背景、党的正确的这些长辈们呢，早日醒悟。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往火坑里跳，那些跪在绍兴广场的老人呢，就白跪了。啊，今天在江峰会员专场呢，我会独家曝光于发祥家族在香港、新加坡开办的信托和离岸公司的全名单，大家留个底儿。我会告诉大家这个逃跑路线图。浙金中心跑路高管的真实去向与资产隐匿点，再给大家一本绝地求生手册吧，就是投资人自救实操指南，你怎样去报案啊，不会被派出所给打发掉啊，怎么保全证据不被后台删除，怎么样绕过这些地方维稳力量向更高层举报。那些在绍兴广场的老人，跪在那里的老人，他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身影不应该被遗忘，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围观的看客，因为在中共这台巨大的绞肉机里面，下一个跪在广场的可能就是你我和你我的父母。朋友们，我们啊，会员网站见。